在左上的一个气象区，我不知道，希望是左吧。因为一般都是很多气象样的人都在希望。
可是我不知道，可是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叫我们今世的技术科技的发达，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没办法，要给他，所以是真的希望这个时候更多人跪下，约架的上，看到那个牌子说 Please pray for MH 207章307的，对，请为航班祷告，至于向谁祷告，向阿拉还是向神，希望是这么向神吧，不是像这里，真的他们知道很多无神论的就知道，其实这里更没办法。好，今天讲的比喻呢，今天讲这个故事，那这比喻啊，都围绕在一个葡萄工人的园的这个比喻当中。那耶稣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比喻，有些比喻呢是给讲给，大部分的比喻都是讲给什么群众，这众人来听到的人的。有一些有几个比喻呢是专讲给那些宗教领导，希望不是我们，现在不是你们宗教这些，是某些宗教领导是不听的，不懂的，听不进去的，那些领导就是那些祭司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撒利开人，还有那些祭司文士，讲给他们听的。比如那个浪子的故事，很多人都忘记，那浪子是讲给他们听的，不是讲给我们听的。还有一些比喻呢，就是今天这个比喻呢是讲给门徒听的，特别是彼得，其实不止彼得了，他们还说，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嘛，彼得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什么，其实是每一个门徒都想知道，只是没有不敢问。要明白这个比喻呢，我们必须先要注意耶稣在比喻的前后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比喻是夹在耶稣的讲的两句话中间，这两句话是其实是一样的，在19章30节说，然而许多在前的将会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在20章30节他讲完那个比喻后，他还重复讲一次，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今天，恳求你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就你这个时候洁净仆人的话和口，叫我们说出来的，如果是从灵里来的，就都叫每人都听得进去，如果不是从灵里来的，就你就把它抛到外面去，不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但感恩祈求的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夹在这两句话中间的就是这个比喻了。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所要的是要回答彼得在19章27节所问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一切跟从了你，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要了解彼得问这问题的背景呢，我们要回到19章16节那一段，那实际那边记载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很熟悉这个经文，对不对？一个财主来找耶稣，他想知道他如何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个财主呢，认为自己还是不错，挺不错的，从小已经遵守了律法。可是呢，这财主，耶稣就看出这财主生命中呢有一个很大的捆绑，是他的财富，他很有钱，所以耶稣就对他说，叫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才来跟从他。那这个代价对财主来说是太高了，于是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看着这财主离开，耶稣很感慨的就转身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呢比骆驼，就是当时最大的动物，穿进针眼 就是当时最小的动物，最大的动物，最小的动物，海南。这是因为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有钱人是不会把他的依靠绑在财务上。门徒听了这话，以为耶稣是说有钱人进不了天国，他们就问：这样谁能得救呢？是的，谁能得救？你靠着自己没有一个可以得救。如果天父没有差派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上十字架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得救。所以耶稣在26节就说了，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这个意思了。好，我们看下去。但是救恩呢，不是这比喻的重点。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比喻不是讲救恩，你把工人所得的工价当为救恩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好行为努力得救，也没有人敢大胆批评或埋怨。关于自己或者别人的救恩，谁敢？谁敢呢？或把那些不同时间进到园里面工作的，当成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回应神救恩的呼召，也是不对的。那这比喻的重点呢，也不是指天国里的赏赐。在这比喻里，我们看到有许多工人，不管什么时候开工，获得工资都是一样的。可是圣经在多处有提到，上帝在天上给我们的赏赐是不一致的。哥林多前书3章8节怎么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是说天上当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进到天国的时候，上帝的赏赐是有大有小的。有人会住大洋楼，有些会叫住小木屋。所以你说天堂是公平，大家去到天堂都平等了吗？可能不是哦，可能不是哦。彼得在27节所问的，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其实也是众门徒所问的，可是他们不敢问，就是他们进了天国到底得到什么好处。那从彼得所问的这个问题呢，耶稣就看出一个很危险的心态。那门徒们摆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是因为神应许过吗？可以得到丰富的奖赏吗？是因为他们跟从耶稣是为了这些奖赏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门徒与那些一整年为公司买命打拼都是为了什么？期望年底嘛，拿到一份领到一份大笔的年终奖金，对不对？那有什么差异呢？这两样，那这种雇工的服务这种雇工的服侍心态呢，是不讨上帝喜悦的。那虽然门徒的心态不正确，主还仍能体贴他们的软弱，他并没有直接责备他们自私的想法，反而他就接着就告诉门徒，他就马上就告诉他们说，你不用担心，天国里面，当他们这是他对12个门徒说了，你们在天国里面，当你进了天国，你都会分享与主分享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权柄。可是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教导机会，主耶稣是个好老师，他趁着这个机会呢，就讲了这个比喻来给门徒明白，提醒他们要避免3个服侍的心态。 第一呢，首先你要小心别向神开条件。那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到这开始是看到葡萄园的主人嘛，一大早就去市场里面招工人。那直到今天呢，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甚至在中国在内大城市里面，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地方，对不对？或者在市场，或者在停车场，或者在路口，工人在站着，这些散工呢都聚集在那边等着机会，有人来找他们做工。那工人大部分都是一些贫苦人家嘛，靠着每天赚到的一点工钱来养家糊口。工人当天有没有工作，有时要看运气，有时天气好，工作量大，雇主就多来招工人；有时天气不好，好像昨天啊，工人就闲站了一天，也没活干，当晚可能回家，家人小孩都要挨饿了。所以这比喻里面见到有两类型的工人。第一批呢，就是那批一大早聘的啊，这些工人呢有点特别，他们坚持要先谈清楚工资才决定要不要干。第二类的工人呢，就是那些后来的九点、中午、三点、五点的工人，他们呢没有跟原主议价，对他们来说呢，原主对他们说的那句话，我会给你合理的工资已经够了。那些六点一大早来的工人坚持要讲定工资呢，在现今的社会里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很正常，对不对？我要打工多少钱嘛，我帮你清理一下多少钱，你要告诉我一下。可是呢，在当时呢，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虽然以色列社会没有工会的存在，但是还没有工会哦，也没有很完整的劳资法令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益。但是在当时犹太社会里面，凡有雇主迟发或少付工资，不单看为是一个罪过，更加是个很大的个人的羞耻。就是说，当时没有一个在意自己在当时社会里面的地位与尊严的雇主，会试图去剥削而打他的工人。如果工人呢，要先知道工资多少才干活，就是表明他们不信任那个雇主是个艺人，是说他们不相信这个雇主会按市价行情发合理的工资给工人。那对雇主来说呢，这是个很大的侮辱与不尊，就等于对雇主说他是个小人。换我是雇主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聘这第一批的工人的，是吧？我不会的，他们不信我嘛，我干嘛要给他工作？那这批工人与雇主讲好一天的工价是一个银币，那不用说呢，这一定是市价，要不然这些精打细算的工人是不会接受这工资的。坦白说吧，就算这批工人没有预先跟原主议价，他们还是绝对不会领少过这一个银币的。在当天工作完毕了，那工作人员就聚集在一起等原主发他们的工资，因为当时呢工资一定要当天做，就当天要发的。 不可以让误。这个时候呢，原主就做了两件很不寻常的事情。首先呢，他以相反的顺序来发工资给工人，从那些最晚就是五点钟做到五点做到六点的开始。其次，工人不管什么时候到都领到同样的工资，就是一整天的工资，一个银币。那不用说嘛，那批五点钟来的就最晚来的工人呢，都喜出望外。你想想，他们只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就拿到一整天的工资。那第一批的工人呢，站着有原因的，原主是要他们看，他们站着看到心里就暗暗的兴奋起来。他们仿佛忘了他们早已跟原主讲好价钱了，他们就打开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心里在想，既然他们只干一天的活，一个小时的活就可得到一个银币，我既干了十二个小时，从六点干到六点了，十二个小时的活，按理呢我应该可以得到多少？十二个银币。好，算盘啊，轮到三点钟来的工人领工资了。第一批的工人的兴奋的情绪就稍微受了一点打击，因为看到什么，工人领的多少？一个银币。但是九个银币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九个嘛。那到中午来的工人领工资了，看到的也是一个银币。那这第一批工人呢，越来越困惑了，这个原主到底脑袋里是打什么主意呢？难道他发疯了吗？他为什么会支付这些不同时间来的工人同一样的工资呢？有点过分吧，多付工人这么多薪资是会破坏行情的啊。不过我才不吭声呢，对我只有好处，有可能我还可以得到多少？两个，六个嘛，成了他十二了，就两个银币。那轮到九点钟来的工人领工资了，看到也是一个银币。那第一批工人呢的困惑开始变成了什么恐慌了？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原主发薪资的方法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无论你干多少活都是得到同样的工资。不过呢，原主可能会例外吧，对我，他会考量到我干的最多也最久，可能会给我一又多少？多少？一又三分之一嘛的银币。那这批工人最大的恐慌很快就实现了，原主把一块银币交到他们手里，这也是他们先前讲好的金额。这批工人因着非常不满，有什么道理那些晚到的工人还能只干了一个小时的也得到相同的工资呢？这不太不公平了。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代表气壮理直的找原主讨了公道。原主呢对这批批评他，既批评他不信任他也不尊重他的工人呢，一点谢意也没有，很不客气啊。他叫他朋友，这个朋友不是好朋友的意思啊，兄弟的意思，大哥的意思，不是一个亲切的口吻，叫他朋友。当然呢，从一个 客观商业的角度来看呢，有些工人是拿到过高的工资，那但是身为原主，他有权决定如何分配他的钱财。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亏欠任何一个人，和那些埋怨的工人也得到他们议定的工资。那原主呢，会发同样的工资给所有的工人，是有原因的。他要让那些坚持与他先讲好条件的工人看到他是一个慷慨良善的雇主，他是不会亏欠那些信靠他的工人。那至于那些不信靠他的，他也不觉得需要对他们有任何的特别优待，就按着讲好的条约行事好了。可能你现在可以领会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给彼得听。那彼得试图呢，想保障他将来的个人利益。那既然说我现在舍下了一切来跟从主耶稣，那我将来可以得到几栋房子呢？房子多大呢？那个洗手浴盆是不是金做的吗？彼得拿这个比喻来提醒彼得说，你要当心彼得，别像这第一批工人，就是那些6点钟来的工人，不要用你有限的理解来跟我定你服侍的条件。因为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呢，你只会得到你所想象的，而不是我想大大的祝福你的。显然的，这个原主就是代表神，葡萄园就是神的国度，那批工人就是主的门徒。我们要小心，别像这第一批工人跟神开条件，别跟神说，上帝啊，你帮我找到一个如意的老公，贤惠的太太，我是等到你帮我找到我梦想的那份工作，我等我顺利考进医学院，或让我30岁以前赚了100万，那我就全心摆上来服侍你了。一旦生命中遇到一些不愉快不顺利的事情的话，就灰心放弃，不再专一服侍。也别对神说，神啊，我只摆上礼拜天下午的时间为你服侍，那么周日跟假日的日子是留给我自己支配。或者呢，局限神说，主啊，你只在我的属灵的领域里面操作，我的感情我的事业是我的，由我自己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越加认识我们服侍主的心的话，我们就越加不会在意将来我们得到的奖赏。这葡萄园的比喻呢，可以让我们在三方面多加认识神。首先呢，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葡萄园的主人，他可以做他任何想做的，就是说呢，他可以到别一个路口找工人，他也可以决定工人得到多少，可是呢，他只会多给，不会少发。我再讲一次，他决定可以决定给工人多少，可是他只会多给，不会少发。在千万人当中呢，他拣选了你跟我， 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这完全是主的恩典，他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即使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凭据来质问神如何拣选其他的工人？我们应当是存着感恩的心，努力为主做工，别在意别人得到多少。第二呢，神是绝对供应，我们可以全心信靠他，他不会亏欠我们任何一个。在比喻中，除了第一批工人，其他的工人都得到远超于他们所想所求的，我们可以绝对信靠我们的天父。创世纪18:25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第三，神是全善的，这个很重要。 God is good， 神是好，神是良善的，神不止完全公义，他也是完全美善。从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就看得出来了，今天看到的，这个礼拜看到的，不止巴士有这个春天，我们布拉格有一个很美丽的春天，布拉格之春，很多地方都有，谁的创造的，每一年都有，明年这个时候又再有三月再来一个，上帝的创造多好多美好。诗篇119:68，你本为善，所行的也是善。诗篇145:15，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便有生气，都谁愿保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上无不供应，在他所做的都有慈爱。33:5，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神的美善既彰显于他的创造当中，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于他儿女当中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安心完全相信他会眷顾我们每一位，并会厚厚的赏赐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我们主不是一个雇主，他是我们那满有恩惠慈爱的天父。我们服侍他，不该带着一个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好处的心态，乃是带着一个感恩报恩的心。好像大卫说，我拿什么来报答主所赐给我的宏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我要在众人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哥林多前书2:9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就是说远超于你所想所求的。上帝要给你的是远远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紧紧抓住这个应许，让他来决定我们工作的内容，让他来决定他要如何的赏赐我们。如果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来跟神谈条件，我们永远都会什么吃亏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就好像那些晚来的工人，让他按着他的旨意来行事，我们得着的将会远远超于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呢，别再抗拒拦阻神的美意与主权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正如原主没有差派他的工头，他是亲自去拣选雇用这些工人，神呢也是会亲自来到你们中间每一位，呼召你们。当我们忠心服侍他的应许是，他会厚厚的奖赏我们。他是在意我们的心，不是我们工作表现。可是呢，当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的福 是也会是对的。当我们带着自私自利的心来服侍，我们服侍的效果也是直接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完全你完全的信靠他，我们要绝对相信他的应许，我们要愿意让他全权的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呢，第二个提醒就是别跟其他的工人比较。那彼得的心里呢，暗暗的是在跟这个财主比较。那彼得曾经是个小老板，他拥有一两艘小渔船，还请了几个工人哦。可是呢，这个财主呢，肯定是比他富有的多了。那彼得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个财主什么也没放下。可是那个财主仍然是个财主，彼得呢还是个穷光蛋。彼得在想，既然我做了这么大的付出与牺牲来跟从耶稣，我肯定应该得到一些适当的奖赏吧。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给彼得与他门徒听，听得进去吗？我们看下去，在约翰二十一章，他同样的毛病还没改。那时候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与门徒在海边相见。当时呢，耶稣三次的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世界其余的东西更多吗？”彼得三次都很肯定的回答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主呢就接着马上就预言说，彼得会以后如何的为他受苦受难。这个时候呢，你看，你去看约翰二十一章哦，你回家自己看吧。因为圣经没有记载说彼得有表示说他不愿意顺服接受主所命定他以后要背的十字架。可是呢，在主刚讲完了这番话，彼得转个身，看到约翰站在他后面，情不自禁的就指着约翰说：“问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这时刻，主耶稣很不客气，很不客气的，他对彼得说：“二十二节说，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呢，不关你的事，不干你的事，好不好？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恩待呢？感谢主，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不关你的事。不要跟那个小朋友最熟悉的一句话，跟父母说不公平。那些有家有兄弟姐妹就知道什么叫这不公平嘛，对不对？啊，我们的捷克语说 "don't be fair"， 就是不公平 ，it's not fair。不用，不用。下一句也是怎么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定睛看耶稣，把注意力摆到其他的基督徒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分心，我们就会，如果我们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的心的话，我们就开始看到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的，他人行的我们不行的，一种嫉妒的心就会很快的产生。正如这第一批的工人一般，加拉太五章二十一节说，嫉妒是一种罪， 同时这个嫉妒也会很容易的导致其他的罪。当我们比较呢，我们就会开始贪恋，当我们贪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批评埋怨。喜欢与别人比较的基督徒呢，我讲基督徒了，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总有某某弟兄的房子比我大，总有姐妹的车子比我新，总有同工的工作比我轻省，薪资却比我高，别人的妻子比我的贤惠能干，别家的孩子比我家聪明听话。那有会比较的一般信徒，也有会比较的牧师、长老、传道。我讲自己啊，我讲自己啊，某某牧师讲的道比我更有恩高能力，某个师母不止会做的蛋糕比我胎的做的好吃，还善能弹钢琴教哲学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常带着感恩的心来服侍，觉得我们服侍是个恩典，一个权利，这个苦读的灵就会令我们失去灵里的喜乐与从上头来的祝福了。基督徒虽然不应该彼此比较，但是呢，是需要用爱心彼此关怀勉励。可是呢，这并不是那批最早来的工人的态度，他们批评主人也嫉妒同工。园里的每一个工人都是属神，不是属我们的。主会按他的时候，他的方式来衡量赏赐每一个人。保罗在罗马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仅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着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记得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同工，不是竞争对手。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为主做工，一心讨他的喜悦。第三点呢，别太过自信哦。也许你可以理解这第一批工人的想法，他们最早到，资深嘛，最资深嘛，对不对？做得最久。可是呢，问题是他们不信任原主，他们坚持要跟原主讲好通知。后来呢，看到原主原来是这么慷慨良善，又觉得他们有权来享受原主白白赐给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好处。想想看，与人同险，如果那批找来的工人没有跟原主讲好工价，就是说他们是像其他的工人一样凭着信心到园里面工作，这个比喻呢可能结局会不一样。怎么说呢？你要记得，这个园主他会发同样的薪资给每一个工人，原因是什么？是他要让第一批工人看见他是怎么的一个雇主。如果这个故事不是这样来讲的，就是每一个工人，连第一批工人都是没问没讲好工钱就来打工的，可能工资会不一样的，可以想象到吗？可是没错啊，他是按理啊，他是合理的工人啊。就是说呢，第一批工人如果是拿到就是说呢，我反过来说吧，这样容易说一点，就是说那个做的只做一个小时的工人，只拿到一个银币的话，那么那些如果他是一个公益的主人，那第一做了三个小时就拿到多少钱？三个银币。做的六个小时就拿到六个银币，做了九个小时拿到九个。如果他做了一整天的工人会得到多少？ 十二个，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当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是给门徒们一个警告，也同时是一个勉励，就是说有些在自己或者世人眼前看来是居首的，在进到天国的时候可能是居尾的，有一些忠心可是世人都不知道而无名的工人，可能当他们进到天国的时候才发觉他是居首的。那弟兄姐妹，我还没进到天国啊，我还没进到天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在天堂里面有很多坐在首位的，就是坐在耶稣左边右边的这些人，是你我不认识的，是你我没有听说过的。当然保罗会坐在首位啊，保罗彼得这些人都会在，可是还有很多位置啊，坐在首位的头桌的很多人是你我不认识的，这些就是那些无名的忠心的主的仆人，他们的位置比我大比你大。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我知道的，我肯定的，我知道我妈妈的位置都比我高了，我妈妈就不再去了，就是这样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所以人的赞美与肯定呢，并不能保证上帝的认可。韩国最大的一间教会主任牧师最近被警方起诉挪用教会的资金，被判下狱，你们听说过吧？因为这个事情带来了他和家人很大的羞耻。如果我们在我们服事上不谨慎忠心，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就会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了。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服事神是在于知恩感恩的心吗？还是出于一种奖励的期待期望？我们是可以做神的功，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我再讲一次，我们可以做神的功而没有遵行他的旨意，就好像那第一批工人一样，他们有干活可是没有得到主人的喜悦。我要做一个用一个杜撰，这个名词很特别啊，杜撰来做结尾，是关于耶稣与门徒的一个虚构，我再重申，是个虚构不真实的故事，好像个比喻的方式给你们解释一个道理，这是个比喻啊。有一天耶稣对门徒说，我要你为我背一块石头，我要你为我背一块石头，可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门徒要这么做，门徒们就散开去找石头，一颗也找一块石头来背。彼得呢很实际啊，他找了最小的一颗，这么小的石头摆在口袋里，毕竟主耶稣没有说石头要多大多重，没讲好规格嘛。好，耶稣接着就说，你们跟从我吧，然后他就带他们走了一段路。到中午时分，中午的时候耶稣叫门徒们坐下来，他和 挥了一手，挥了挥手啊，门徒手里拿的石头都变成了饼。也就是说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当然彼得的午餐吃得很快，很快就吃完了。午餐过后，耶稣又站起来对门徒说，我要你们为我备另一块石头。这次呢，彼得说，啊哈，我明白了。于是他就稍微找找找找一块这么大块石头，双手勉强可以抬起来扛起来的。耶稣开始走了，耶稣说，你们跟从我吧。他就很辛苦，一步一步的勉强跟着，他跟着上，跟着耶稣走走走走走走走了一段路。天晚晚餐时候到了，快要时间了，他们来到河边，耶稣就对众门徒说，好，我要你们把你们手拿的石头抛到河里去。门徒就照着做嘛。彼得站在那边，发呆了。耶稣叹了口气，转身对彼得说，彼得，你忘了我对你说的吗？你是为谁背那块石头？你是为谁背那块石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带给你们三个提醒与忠告。当我们服侍主，第一是别向神开条件；第二呢，别跟其他的工人比较；第三呢，别太过自信。这些提醒呢，牵涉到三个不同的层面的关系。你跟神开条件是 你与神的关系，你跟人比较呢是你与你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过于自信是你与你自己个人的关系。你搞好了与神的关系，那你将会很快的也搞好你与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最终你也会搞好你个人的关系。这三层面都是息息相关的。今天就讲到这里。